袁安字少公，是汝南汝阳人。他的祖父袁良学习孟氏义，汉平帝时被举荐为明经，担任太子舍人。建武初年官至成武县令。袁安年轻时继承袁良的学问，为人庄重威严，受到周礼人的敬重。起初担任县公曹，带着文书去拜见从事，从事通过袁安给县令送信。袁安说，公事自有由意传递，私事请求则不是公曹应当做的，推辞不肯接受，从事害怕而作罢。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阴平县长、仁城县令，所到之处官吏百姓都敬畏爱戴他。永平十三年，楚王刘英谋反，案件下到郡里复审。第二年，三府推举袁安能处理繁难事务，任命他为楚郡太守。当时刘英公祠牵连逮捕的有数千人，显宗非常愤怒，官吏查办急迫，被逼痛苦自认罪名，死的人很多。袁安到郡后不进官府，先前往审查案件，清理那些没有明确证据的，分条呈报释放他们。府城院使都叩头争辩，认为这是偏袒反贼，按法律与反贼同罪，不可以。袁安说，如果有不符合的，太守自当承担罪责，不会连累你们。于是分别详细上奏，皇帝感悟，立即批复同意，得以释放的有400多家。一年多后，征召为河南尹。政令号称严明，但未曾因贪污罪拷问人。常称说，凡是求学做官的，高的想当宰相，低的想当州牧郡守。在盛世禁锢人，是我不忍心做的。听到的人都很感动，激励自己。任职十年，京城肃然，名望重于朝廷。建初八年，升任太仆。元和二年，武威太守孟云上书，北匈奴已经和亲，南匈奴又去超略，北单于认为汉朝欺骗他，图谋侵犯边境，应当归还俘虏以安抚他们，下诏百官在朝堂议论。公卿都说夷狄诡诈，贪求无厌，得到俘虏后又会妄自夸大，不可允许。只有袁安说，北虏派使者进贡和亲，有抓到边境俘虏的就归还给汉朝，这说明他们畏惧威严，而不是首先违约。孟云以大臣身份守边，不应对戎狄失信，归还俘虏足以显示中国的宽厚，而让边境百姓得以安宁，确实有利。司徒桓宇改变意见，听从袁安。太尉郑弘、司空第五伦都恨他。郑弘于是大声激励桓宇说，凡是说应当归还俘虏的都是不忠。桓宇在朝堂上斥责他，第五伦和大鸿胪为彪都变了脸色，司隶校尉举奏，袁安等人都交上应受谢罪。肃宗下诏答复说，久议不决，各有各的想法，事情通过议论决定，策略由众人商定，何乐从容，符合理的仪容，沉默压抑，更不是朝廷之福。你们有什么罪过而深深谢罪，各自戴上官帽鞋子。皇帝最终听从了袁安的建议。第二年，袁安代替第五伦任司空，张和元年代替桓宇任司徒。和帝即位，窦太后临朝听政，太后哥哥车骑将军窦宪向北攻打匈奴，袁安与太尉宋游、司空任伟及九卿到朝堂上书劝谏，认为匈奴没有侵犯边塞，却无故劳师远征，损耗国家费用，到万里之外邀功，不是国家大计。奏书接连呈上就被搁置。宋游害怕，于是不敢再签名议论，而各位卿士渐渐自己退缩停止，只有袁安独自与人伟坚守正道不改变，甚至摘下帽子在朝堂固执争论10多次。太后不听，众人都为他们感到危险恐惧，袁安正色自若。窦宪出兵后，他的弟弟卫尉窦笃、执金吾窦景各自专擅威权，公然在京城派门客拦路抢夺他人财物。窦景又擅自派义使向延边各郡发布檄文，征调突骑及善骑射有才能的人，渔阳、雁门、上古三郡各派官吏带兵送到窦景府地。有关官员畏惧，没人敢说。袁安于是弹劾窦景擅自征发边兵，惊扰迷惑官吏百姓。2000担官员不等待服信，就擅自听从窦景的檄文，应当处以死刑。又上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鄂豫依附贵戚，没有进节的大义，请求免官查办。奏书都被搁置不报。窦宪、窦景等人日益骄横，在他们的亲信党羽 安插在名都大郡，都向官吏百姓征收赋税，互相贿赂，其余州郡也望风跟从。袁安与人为举奏那些2000担官员，另外所牵连贬官免官的有40多人，斗士非常怨恨。但袁安、人为一向品行高尚，也没能加害他们。当时窦宪又出兵屯驻武威。第二年，北丹于被耿奎打败，逃到乌孙塞北地区空虚，余部不知归属。窦宪日益夸耀自己的功劳，想结恩于北虏，于是上奏立投降的左路离王阿童为北单于，设置中郎将领户，如同南单于旧例。事情下到公卿议论，太尉宋游、太常丁弘、光禄勋耿炳等10人认为可以允许。袁安与人伟上奏，认为光武帝招抚南匈奴，并非说可以永保内地安定，只是权宜之计，可以抵御北敌的缘故。如今朔漠已经平定，应当让南单于返回北庭，一起统领降众，没有必要再立阿童以增加国家费用。宗正刘芳、大司农尹牧赞同袁安的意见。事情上奏后没有及时决定，袁安害怕窦宪的计策实行，于是独自上密封奏章说，我听说功业难以图谋，不能预先看到，事情容易决断，明白不疑。我认为光武皇帝当初立南单于是想安定南方平定北方的策略，恩德非常完备，所以匈奴于是分裂，边境没有祸患。孝明皇帝继承先帝懿旨，不敢失误，赫然命将讨伐塞北。到了张合初年，投降的有10多万人，议论者想把他们安置在边塞东道辽东。太尉宋游、光禄勋耿炳都认为会失去南单于之心，不可以，先帝听从了他们。陛下继承大业，广开疆域，大将军远师讨伐，席卷北庭，这确实是显扬祖宗，建立大功，应当审慎其结局，以成就其开端。我想到南单于屯，他父亲率众归附，自蒙受恩典以来40多年，三弟积累留给陛下，陛下应当深深遵循先帝志向，成就其事业。何况屯首先提出大计，使北虏空境，中途放弃而不考虑，令立心想者以一时之计，违背两世的规定，失信于所抚养之人，建立无功之人。宋游、耿炳实际上知道旧意，却想背弃先帝恩德。言行是君子的关键，赏罚是治国的纲纪。论语说，说话忠诚守信，行为笃厚恭敬，即使到蛮漠之地也行得通。如今如果对屯失信，那么百蛮就不敢再保证誓言了。有乌桓、鲜卑刚杀了北单于，人之常情，都畏惧仇敌，如今立他的弟弟，那么二鲁会心怀怨恨。兵食可以废除，信用不可丢弃。况且汉朝旧例，供给南单于费用每年1亿90多万，西域每年7480万。如今北庭更远，费用超过一倍，这是耗尽天下，而不是建策的关键。下诏下达他的议论，袁安又与窦宪互相博难。窦宪险恶急躁，依仗权势，言辞骄横攻击，甚至诋毁袁安，引用光武帝诛杀韩兴，带设的旧事，袁安始终不改变。窦宪最终立匈奴降者右路离王于除建为单于，后来果然反叛，最终印证了袁安的策略。袁安因为天子年幼，外戚专权，每次朝会觐见以及和公卿谈论国家大事，没有不呜咽流泪的，从天子到大臣都依靠他。4年春去世，朝廷痛惜。之后几个月，窦氏败落，皇帝才开始清理万机，追思以前议论者的邪正之分，于是任命袁安的儿子袁赏为郎，下册罢免宋游，任命尹牧为太尉，刘芳为司空。尹牧是河南人，在任上去世。刘芳是平原人，后来因事被免官回乡自杀。当初袁安父亲去世，母亲让袁安寻找葬地，路上遇到3个书生，问袁安去哪里，袁安告诉他们缘由，书生就指着一处说，葬在这里，当世世代代为上公。一会儿不见了，袁安感到奇异，于是葬在那个占卜的地方，所以累世隆盛。袁安的儿子袁经、袁敞最知名。袁经字仲玉，学习孟氏义，作难记30万字，起初拜郎中，逐渐升迁侍中，初经任蜀郡太守。儿子袁鹏字伯楚，少年时继承父亲学业，历任广汉、南阳太守。 顺帝初年，任光禄勋，操行极其清廉，做官穿粗袍吃粗粮，最终任一郎。尚书湖广等人追溯表彰他有清正廉洁的美德，比之前朝贡禹第五轮没有受到显赫的追赠，当时人都为之叹息。袁鹏的弟弟袁汤，字仲和，少年继承家学，诸儒称赞他的节操，多次担任显要官职。桓帝初年任司空，因参与商议定册封安国亭侯，食邑500户。累迁司徒、太尉，因灾疫被册免。去世，谥号康侯。袁汤的长子袁成任左中郎将。早逝，次子袁逢继承爵位。袁逢字周阳，凭累世三公子的身份，宽厚诚信，著称于当时。灵帝即位，袁逢以太仆身份参与商议，增封300户。后任司空，在执金吾任上去世。朝廷因为袁逢曾为三老，特别优待礼遇他，赐给朱化特诏密契、范韩珠玉26种，派武官中郎将持节奉册，赠给车骑将军印绶，加号特进，谥号宣文侯。儿子袁基继承爵位，官至太仆。袁逢的弟弟袁伟，少年历任显官，在袁逢之前担任三公。当时中常侍袁赦是袁伟的同宗，在宫中掌权。因为袁逢、袁伟世代宰相家，只有推崇他们作为外援，所以袁氏贵宠于世，富奢非常，不与别的公族相同。献帝初年，袁伟任太傅。袁成的儿子袁绍、袁逢的儿子袁术各有传记。董卓恨袁绍、袁术背叛自己，于是诛杀袁伟及袁术的哥哥袁基等男女20多人。袁敞字叔平，少年传授易经教学，因父亲任官担任太子舍人。和帝时历任将军、大夫、侍中，出京任东郡太守，征召入朝任太仆、光禄勋。元初三年，代替刘恺任司空。第二年，因儿子与尚书郎张俊交往，泄露宫中言语，被册免。元敞廉洁刚直不阿谀权贵，违背邓氏旨意，于是自杀。张俊是蜀郡人，有才能，与哥哥张堪同为尚书郎，年轻气盛。朗朱记丁盛品行不端，张俊想举奏他们，二人听说后害怕，于是通过郎臣仲、雷毅前去请求张俊，张俊不听，于是一起私下贿赂事使，让他找张俊的短处，得到他写给袁敞儿子的私信，于是封好上奏，都被下狱，应当处死。张俊从狱中占卜玉立尚书申辩，奏书呈上时，张俊的案子已经批复。廷尉将出古门，临行前，邓太后下诏派迟其以减死论处。张俊假名上书谢恩说，我辜负恩义，自陷重刑，情断义绝，没有什么再希望的了。廷尉审讯遣送，杀人的刀在前面，棺木棉絮在后面，魂魄飞扬，形体已枯。陛下圣责，因为我曾在清静之处认识我的模样，怜悯我的眼目，留心屈加考虑，特意加以覆盖。丧车又返回，白骨再生肉，打开棺椁，重见白日。天地父母能生我张卷，不能让我应当死而复生。陛下恩德超过天地，恩重如同父母，实在不是我张俊粉身碎骨、全族腐烂所能报答万分之一。我张俊是刑徒，不能上书。不胜从死到生，惊喜踊跃，冒昧拜成奏章。当时人都哀怜他的文辞。朝廷因此减轻袁敞的罪而隐瞒他的死讯，以三公礼仪安葬，恢复他的官职。儿子袁虚，袁虚后来官至光禄勋。当时大将军梁冀专权朝政，内外没有不阿谀依附的，只有袁虚与廷尉邯郸义端正自身坚守操守。等到桓帝诛杀梁冀，派袁虚持节收取他的印绶，事情已记载在《梁冀传》。袁弘字夏甫，是袁鹏的孙子。少年时砥砺操行，刻苦修身节操。父亲袁贺任鹏丞相。袁弘前去拜见，改名换姓，徒步独行。到了府门，连续几天吏员不为通报，恰逢乳母出来，看见袁弘吃惊，进去禀告夫人，于是秘密召见。不久辞去，派人驾车送他。袁弘称头晕不肯乘车，返回郡界内没人知道。等到袁贺在郡去世，袁弘兄弟迎接灵柩，不接受附赠，穿着丧服扶着灵柩，冒着寒露，身体枯槁，面容毁损，手脚流血，看到的人没有不伤心的。扶丧期满， 多次被征聘举荐都不应，居住简陋，以耕田读书为业。叔父袁逢、袁伟都显贵兴盛，多次馈赠他都不接受。弘看到时局险恶混乱，而自家门庭富贵兴盛，常对兄弟叹息说，我们先祖的福禄后代不能靠德行守住，反而争相骄奢，在乱世中争夺权势，这就像晋国的三系一样。延熙末年，党锢之祸将要发生，弘就散开头发与世隔绝，想隐居到深林中。因为母亲年老不宜远逃，于是在庭院中筑起土屋，四周封闭，不设门，只从窗口送进饮食。早晨在屋中向东拜见母亲，母亲想念弘，时常前去看望。母亲离开后，他就自己掩闭窗口，兄弟妻子都不能见到他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不穿丧服，不设灵位，当时无人能理解，有人以为他是狂生。隐居18年，黄巾军起事，攻占郡县，百姓惊恐逃散，弘诵读经书不动，贼人互相约定不进入他的乡里，乡人投靠弘避难，都得以保全。57岁时在土屋中去世。两个弟弟袁忠、袁弘、节操都比弘稍逊。袁忠字正甫，与同郡范滂是朋友，一同因党锢之事被证实而得以释放，事迹记载在《范滂传》。初平年间任沛相，乘坐伪车赴任，以清廉正直著称。等到天下大乱，袁忠弃官客居会稽上虞，夜里看见太守王朗随从整齐，心中厌恶，于是称病断绝往来。后来孙策攻破会稽，袁忠等人渡海南下，投奔交趾。献帝建都许昌，征召袁忠为卫尉，未到任就去世了。袁弘自少府，耻于自家门族权势显赫，于是改名换姓，不行投师学习，不接受朝廷征召，在家中去世。袁忠的儿子袁密任郡门下一生。黄巾军起事，袁密跟随太守赵谦出击，战败，袁密与公曹封官等七人挺身挡刃，都战死在阵中，赵谦得以脱险。皇帝下诏在袁密等人乡里门巷提名七贤，封官有志节，被推举为孝廉时，因兄长名位未显，耻于先接受，于是声称患风疾不能说话。家中起火，他慢慢走出躲避，忍痛不呼救。几年后，兄长被举荐，封官才声称病愈而出仕郡中。论说陈平多阴谋，因而知道他的后代必会衰败，丙吉有阴德，夏侯胜知道他将受封并延及子孙，最终陈长未得封侯，而秉昌继承封国，虽然有不尽相同之处不可深究，但大致归向如此。袁安与窦氏之间一心为帝室，坚持义理雅正，可说是王臣中的刚烈之士。到他审理楚王英案件，从未拷问他人贪赃之罪，他的人心足以惠及后代，子孙昌盛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张仆字孟侯，汝南细阳人，是赵王张敖的后代。张敖的儿子张寿封在细阳的池阳乡，后来封爵被废，于是在此定居。张仆年轻时跟随祖父张冲学习尚书，能传承家业，又师从太常桓荣，勤勉不懈，聚集学生上百人。永平九年，显宗为嗣姓小后在南宫开设学校，设置五经教师，张仆教授尚书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讲学，因论辩问答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郎官，赐予车马衣裳，于是命他入宫教授皇太子。张仆为人质朴正直，坚守经义，每次试讲间隙多次觐见匡正之词，因严厉而被敬畏。到肃宗即位，提升张仆为侍中，虎贲中郎将，数月后外调为东郡太守。张仆自认为曾为皇帝近臣，没明白为何被外放，心中不得意，上书辞谢说，臣愚钝，凭经术在左右供职，少不更事，不懂文法，却贸然受符节管理郡国，在千里之地施政，必有负恩辱位的罪过。臣私下忖度，实在没想到会离开京城，希望蒙受恩典，留在朝中担任闲散官职，群臣中如有不安之处，耳闻目见，不敢回避好坏。皇帝下诏回答说，经书说，身体虽在外，内心不离王室，治理诚意，亲临百姓，更能报效国家，好坏都必须上报，不在于远近。现在赐予制装钱30万，尽快赴任。张仆虽是儒者，但性格刚毅果断， 到任后提拔重用义勇之士，打击豪强。郡中长吏有杀死盗贼的，张仆就查办他们，认为县令长受贿，还不至于处死。盗贼都是饥寒受雇之人，何必用严法追究？郡吏王清、祖父王翁与前太守翟义起兵攻打王莽，等到翟义失败，余部全部投降，只有王翁守节力战，王莽于是将他烧死。父亲王龙建武初年任都尉公曹，王清为小使，与父亲一起跟随都尉巡视县中，路上遇贼，王龙用身体护卫都尉，于是遇难。王清也被箭射穿咽喉，声音嘶哑。前郡守因王清身体有荆疮，最终未能举荐他。张仆见到王清，叹息说，怎能有一门忠义而绝路赏赐不及的呢？于是提拔他为吉右曹，并上书推荐王清三代死节，应当受到特殊表彰。奏章下到三公，因此被司空征辟。张仆外调后，皇帝每次见到诸位王父，常说张仆先前入宫侍讲，多次谏言匡正，诚恳恳切，出于真心，可谓有始于之风。元和二年，皇帝东巡，驾临东郡，召张仆及其门生以及郡县属吏一起在庭中汇集。皇帝先行弟子之礼，让张仆讲上书一篇，然后行君臣之礼，赏赐特别丰厚，无人不沾恩泽。张仆任职十五年，和帝初年调任魏郡太守。郡人郑举当时任司隶校尉，上奏免去执金吾窦景的职务。窦景后来复职，派属官夏猛私下向张仆致谢说，郑举是个小人，被他侵扰冤枉，听说他的儿子做官吏放纵不法，抓他这样一个儿子足以警示百人。张仆大怒，立即逮捕夏猛，关进监狱，发文书给执金吾府，怀疑夏猛与郑举的儿子不和，假称您的意思来报私仇，恰逢有赎罪令，夏猛才得以出狱。不久，张仆被征召入朝任河南尹。窦景的家人又打伤士卒，官吏抓捕了他们，窦景发怒，派提旗侯海等五百人殴打伤士城。张仆的部属杨章等人彻底追查，判侯海罪，流放朔方。窦景怨恨，于是发文书征辟杨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属吏，想借此报复。杨章等人惶恐，入见张仆，愿自认贪污之罪，以拒绝窦景的任命。张仆立即上奏说明情况。窦太后下诏说，从今以后执金吾征辟属吏都不必派遣。等到窦氏败落，张仆上书说，臣实在愚蠢，不识大体，认为窦氏虽已服罪，但罪行尚未昭著，后世不见其事，只知他们被诛杀，这不足以垂示国法，留给将来，应当交给司法官员与天下人公正审理。当窦宪等人受宠显贵时，群臣阿谀攀附，唯恐不及，都说窦宪受先帝遗诏托付，怀有伊尹，屡上之中，甚至将邓夫人比作文母。如今威严已行，又都说他们该死，不再顾及前后事，考核折中其本心。臣见下阳侯窦归常存忠善之心，此前与臣交谈，常有尽节之心，约束宾客，未曾犯法。臣听说王政对骨肉之刑有三次宽宥之意，过度宽厚胜过刻薄。如今一者为窦归选派严厉能干的相，恐怕他受逼迫，必不能保全，应酌情加以宽恕，以推崇厚德。何帝被张仆的话感动，仅将窦归改封，让他回到封国而已。永元五年，升张仆为太仆，几个月后代替尹牧为太尉，多次上书以病请求退休，举荐魏郡太守徐房代替自己，皇帝不许，派中黄门探病，赐给珍馐美食，赏钱30万。张仆于是称病重。当时儿子张帆以郎官身份侍讲，皇帝于是命小黄门敕令张帆说，阴阳不合，万人流离，朝廷希望公思考得失，与国同心，却托病自竭，请求离开重任，谁当与我同忧共责，并非期望断经之事。司徒久病，司空年老，公当弯腰屈身，不要泄露此事。张仆惶恐到朝廷谢罪，回去继续任职。张仆虽居宫位，而父亲常住在乡间，张仆每次升职，父亲就进京一次。曾来探望张仆，正逢年节，公卿罢朝后都到张仆府上敬酒祝寿，尽欢一天，众人都庆贺羡慕。等到父亲去世安葬后， 皇帝下诏派使者送牛酒为他除去丧服。后来因是与司隶校尉彦称在朝堂会面，张仆从容对彦称说，三府征辟属吏，很多人不称职。彦称回去后立即上奏，要求三府各自核实其属吏。张仆本是私下议论，没想到彦称上奏了，很怀恨在心。恰逢又一同到宫阙谢罪，张仆于是责备彦称，彦称言辞不顺，张仆发怒当朝呵斥他，彦称于是弹劾张仆有怨言。天子因张仆是先帝老师，下诏命公卿博士朝臣会议。司徒吕盖上奏说，张仆位居三公，知道朝廷有礼仪，却不摒弃鞠躬等待诏命，反而变脸大声说话，怨恨斥责使臣不能向四方示范，于是下诏免去张仆官职。张仆回到家中，辞谢遣散门生，闭门不接待宾客。左中郎将何敞及言官多人申诉张仆公正忠诚，皇帝也一向敬重他。16年重新任命为光禄勋，几个月后代替鲁公为司徒，一个多月后去世。皇帝穿丧服亲临吊唁，赐给墓地，丧葬恩宠不同于其他宰相。张仆病危时告诫儿子说，显节灵扫地露天祭祀是想率天下节俭，我身为三公，既不能宣扬王化，使官吏百姓遵从制度，怎能不务求节约？不要建祠堂，可搭草棚，在其下祭祀而已。曾孙张继喜好儒学，光和年间官至司空，因病免职。到去世时，灵帝因就恩赠车骑将军、关内侯应寿。同年追念张继仕奖有功，封其子张根为蔡阳乡侯。张继弟张喜初平年间任司空。韩棱字伯师，颍川武阳人，是功高侯韩颓当的后代，世代为乡里大姓。父亲韩寻建武年间任陇西太守。韩棱四岁丧父，奉养母亲和弟弟，以孝顺有爱著称。到成年将父亲遗留的财产数百万推让给堂兄弟，乡里更加敬重他。起初任郡公曹太守葛兴中风，病重不能处理政务，韩棱暗中代替葛兴处理事务，出入两年命令无人违背。葛兴的儿子曾发布教令想任命官吏，韩棱拒绝不执行，葛兴的儿子于是让有怨恨的人上告韩棱，事情交付查办，官吏因韩棱隐瞒葛兴病情，专擅郡中职权，于是将他禁锢。显宗知道他的忠诚，后来下诏特别赦免他，由此被征辟，五次升迁为尚书令，与仆射致寿、尚书陈宠同时以才能著称。肃宗曾赏赐诸位尚书宝剑，只有这三个人特别赐予宝剑，皇帝亲自题写名字说，韩棱楚荣渊致寿蜀汉文，陈宠济南追成。当时议论的人为此解说，因韩棱深沉有谋略，所以得龙渊，致寿明达有文采，所以得汉文，陈宠敦厚善不外露，所以得追成。和帝即位，侍中窦宪派人在上东门刺杀其伤亡的儿子都乡侯刘畅，有关官员畏惧窦宪，都怀疑是刘畅兄弟所为。皇帝下诏派侍御史到齐国查办此事。韩棱上书认为，贼人在京城，不应舍近求远，恐怕被奸臣耻笑。窦太后发怒，严厉责备韩棱，韩棱坚持自己的意见。等到事情败露，果然如他所说。窦宪惶恐，禀告太后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。韩棱又上书劝谏，太后不听。等到窦宪立功回京任大将军，威震天下，又出京屯兵武威。恰逢皇帝西辞元陵，下诏命窦宪与车驾在长安会合。等到窦宪到达，尚书以下官员商议，想向他跪拜伏地称万岁。韩棱正色说，对上交往不谄媚，对下交往不轻慢，礼制没有臣子称万岁的制度。议论的人都惭愧而止。尚书左丞王龙私下向窦宪上奏寄进献牛酒，韩棱举奏王龙判为承担。韩棱在朝中多次举荐梁吏英顺、吕章、周瑜等，都闻名当时。等到窦氏败落，韩棱主持审理此案，彻底追究党羽，数月不休假。皇帝认为他忧国忘家，赐布300匹。升任南阳太守，特许韩棱经过家乡上坟，乡里以此为荣。韩棱揭发奸盗，郡中震恐，正式号称严明平和。数年后 征召入朝任太仆。永元九年冬，代替张奋为司空。第二年去世。儿子韩辅安帝时官至赵相。韩棱的孙子韩衍顺帝时任丹阳太守，正式有能名。桓帝时任司徒。大将军梁冀被诛杀，韩衍因阿父党父获罪，以减死论处，遣归本郡。后来重新被征召为司隶校尉。周荣字平孙，是庐江舒县人。肃宗时期被举荐为明经，受征召到司徒袁安的府中任职。袁安多次与他议论政事，非常器重他。等到袁安举奏窦景以及和窦宪争论立北单于的事情时，都是周荣起草的奏章。窦氏的门客太尉院许以非常憎恨他，威胁周荣说，你是袁公的心腹谋士，排斥弹劾窦氏，窦氏手下的强横武士和刺客不满城中，你要小心防备啊。周荣说，我是江淮地区一个孤寒的书生，蒙受先帝的大恩，历任两个县的县令，如今又能充任司徒府的属官，即使被窦氏杀害，也确实心甘情愿。所以他常常告诫妻子儿女，如果突然遭到飞来的灾祸，不要收敛安葬，希望用这区区腐朽之身让朝廷觉悟。等到窦氏败亡，周荣因此闻名，从兖县县令提升为尚书令，出任颍川太守，因犯法应当下狱，和帝感念周荣的忠贞节操，将他降职为贡献县令。一年多后又任命他为山阳太守，他所任职的郡县都受到称赞记载。因年老有病，请求退休，在家中去世，皇帝下诏特赐20万钱，任命他的儿子周兴为郎中。周兴年轻时就有声誉，永宁年间，尚书陈忠尚书推荐周兴说，我思量古代帝王有所号令，用心宏大雅正，言辞必然温厚华美，流传于后世，记载在经典之中。所以孔子赞美唐尧、虞舜的文章追随周代礼制的丰盛。我私下看到光禄郎周兴孝顺有爱的品行，显扬在家门之内清正高洁的志向，闻名于周礼之间。他蕴藏古今知识，博学多闻，三坟的篇章，五典的册书，无不阅览，撰文著词有可观采之处。尚书负责宣布帝王诏命，是帝王喉舌，我们既愚钝暗昧，而各位郎官大多是文墨俗吏，少有高雅之才，每当撰写诏书，宣示内外，辗转互相求请，有人因无能而专断自为，言辞大多鄙落固执。周兴怀抱奇才异能，却随同众人沉沦下位，实在令人叹息。于是下诏任命周兴为尚书郎。周兴去世，周兴的儿子周景，周景字仲享，受征召到大将军梁冀府中任职，逐渐升迁为豫州刺史、河内太守。喜爱贤才，爱护世人，他提拔人才，推荐善人，常常担心来不及。每到年节，就邀请被举荐的官吏进入后堂，和他们一起宴会，如此多次，才送他们离开。赠送的物品，没有不充足的。然后又选拔他们的父兄子弟，对待他们特别优厚。常常说，臣子和儿子同样尊贵，怎么能不厚待呢？在此之前，司徒韩衍在河内时，立志公正无私，举荐官吏应当赴任时，只辞别一句而已，恩惠也不施加到他们的家人，说我举荐你就够了，怎么能让恩惠遍及你一家呢？所以当时评论的人议论这两个人。周景后来被征召入朝，担任江作大将。等到梁冀被诛杀，周景因为是梁冀旧吏，被免官禁锢。朝廷因为周景一向以忠诚正直著称，不久又征召任命他为尚书令，升任太仆、卫尉。六年接替刘宠担任司空。当时宦官任用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弟充斥在各个官位上。周景刚开始处理政事，就和太尉杨炳一起举奏那些奸猾之人，从将军、州牧、郡守以下被免职的有50多人。于是牵连到中常侍房东侯览、东武阳侯居院都因此被罢黜。朝廷上下没有不称赞他们的。任职两年，因地震被册令免职。一年多后又接替陈蕃担任太尉。建宁元年去世。因为参与商议确定策略拥立灵帝，追封为安阳乡侯。长子周崇继承爵位，官至甘陵相。次子周忠年轻时历任各职位，多次升迁至大司农。周忠的儿子周辉此前担任洛阳令、 辞官回家。兄弟喜好宾客，在江淮一带称雄，出入时随从的车马常常有100多辆。等到皇帝驾崩，周辉听说京城不安定，前来探望周忠。董卓听说了，很憎恶他们，派兵截杀了他们兄弟。周忠后来接替黄甫嵩担任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因灾疫被免职，又担任卫尉，跟随献帝东归洛阳。再说员工持重，诚心奉献，唯有德行不忘，世代承宠。孟后经学广博，在帝王帐前试讲。元冷，周荣是奉君主，志向如同毡鹊。